十国集团峰会，美国、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展开尖锐交锋。中国判处一名自焚藏人的丈夫死刑，英国呼吁撤销判决。韩国与朝鲜恢复军事热线电话，渴望帮助重启开城工业区。观众朋友们，周末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9月6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即将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闭幕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成了美国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角力的新战场。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有来自俄罗斯的现场报道。不过首先我们要看看来自联合国的最新反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各国的领导人，对叙利亚采取考虑欠周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悲剧性后果，并且使得叙利亚日后发生派系暴力的危险增加。那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G20 的峰会期间呢，潘基文星期五也在会间歇所举行的一次人道问题的会议上，他做出了上述的表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圣彼得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美国可能对叙利亚采取的军事干预行动可以说竭力的在争取国际的支持。白宫方面相信阿萨德政权在上个月发动了一次化学武器的攻击，造成1400多人死亡。那么作为叙利亚的盟友，俄罗斯是美国计划的主要反对者。普京总统说，没有证据显示阿萨德发动了化武进攻。那么在星期四呢，我们看到奥巴马和普京是面对摄影镜头握手微笑，但是两位领导人并没有安排在峰会的最后一天来进行会晤。奥巴马星期五将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习近平反对军事打击叙利亚，而奥朗德呢，则是持坚决支持惩罚阿萨德政权。奥巴马目前已经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呢，白宫计划在这个星期会得到9个国家的支持，这包括了法国、加拿大、土耳其还有澳大利亚。而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五晚些时候搭乘飞机返回华盛顿，他要继续的来争取说服国会议员授权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呢，令人不禁担忧，这将是二十国联合峰会上面是最分裂的一次会议。与水火不容的美俄关系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看到的中俄关系在蒸蒸日上。那么美中俄这三国在这场峰会上是如何进行角力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虽然本次峰会的主题是增长和就业，但是随着叙利亚内战的发展以及奥巴马宣布准备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叙利亚问题成为峰会上不可回避的议题。
经济增长放缓的议题绝对受到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影响，那才是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题。最后，二十国集团不得不对各国民众的期待做出回应。对他们来说，叙利亚的200万难民、100万儿童、10万人死亡是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讨论叙利亚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二十国集团峰会是讨论叙利亚问题的一个好的场所。
峰会在俄罗斯举行的事实，给予普京总统一个扭转局面的机会，因为美国准备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以回应化学武器事件。普京想把美国描述成一个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成员，而以前俄罗斯是被认为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
在奥巴马参加本届峰会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4号投票同意授权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的议案，而普京力挺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政府。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立场，使得业已处于低谷的美俄关系雪上加霜，也令人担心今年的峰会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事实上，自从普京去年再次担任总统以来，美俄关系迅速的恶化。俄罗斯禁止美国人领养俄罗斯的婴儿，美国将18名被控侵犯人权的俄罗斯人列入了黑名单。 最近，莫斯科还急于在逃的美国前情报机构的合同员工爱德华斯诺登临时的避难权，使得美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的时期之一。另外，美国可能还会出面抵制明年在俄罗斯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在这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和普京不会举行正式的会谈，只是在会议期间顺便的会晤。
普京总统不喜欢奥巴马，甚至说得过分一些，看不起奥巴马。他认为他是一个不成熟的政客，一个太多关注自己公关的人，太多关注自己的支持率，太关注如何操控民意的一个人。过去两年，他的中东政策就变了两次。
与美俄关系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是蒸蒸日上。中俄不仅签署了能源协议，两国海军七月还举行了联合军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期间将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习近平在上任不久就将俄罗斯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习近平还表示，中俄关系是世界主要国家当中最好的关系，并表示中俄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类似和相同的立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俄罗斯十分的接近。
单边军事行动有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将使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也会使中东地区陷入更多的动荡。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主张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积极致力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除了叙利亚问题，作为金砖国家成员的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立场。在本次的峰会上，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及这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将是另外一个主题。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周光耀称，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应该给市场留出反应的时间，提前退出量化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俄罗斯前财政部长库德林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结束量化宽松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不过，学界对于二十国集团峰会能否解决任何全球性的问题表示怀疑。
The track record is not very encouraging, really. We've had a series of these meetings. They were at a rate of 2 per year.
他们已经举行过一系列会议，从以前的一年两次变成一年一次。当然，峰会在给予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和以前的工业七国或是工业八国集团国家相同地位方面还是有用的。这是个庞大的组织，随着议程的扩大，涉及太多的领域。他们并没有有效利用各国元首的时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峰会应该聚焦主要经济议题，将其他议题留给其他论坛。
尽管二十国集团峰会有可能达不成任何的共识，包括如何应对叙利亚危机问题，人权团体呼吁世界领导人应该至少就采取何种具体的措施为叙利亚的受害者提供保护达成一致意见。VOA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那我们看到，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原本是要讨论全球经济的主要议题的，但是由于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宣布准备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这使得叙利亚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次峰会的核心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上可以说是积极地在争取各国领袖对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支持，不过看来成效不彰。下面我们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来我们报道峰会在这两天来到底达成了哪些进展。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玉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新闻的报道啊，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天的峰会期间到底针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讨论，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结果呢？
二十国集团峰会呢，本来是应该讨论全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但是因为叙利亚的问题呢，成为这次峰会的一个主要题目。这个金融和经济问题呢，倒退居次位，第二位。那么，普京总统昨天在这个峰会的开幕式上，他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呢，请求他这个主持人，把这个叙利亚问题呢列入这个会议的议程，所以说他决定呢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工作晚宴上呢来讨论叙利亚问题。那么工作晚宴呢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晚宴之后呢又进行了一些小型的这个节目表演。那么普京今天早晨在这个峰会的会议上他说呢，他昨天晚上从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科梅隆呢讨论叙利亚问题，讨论到深夜两点多钟，那么以至于后两个人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这个迟到。但是针对叙利亚的问题呢没有达成任何的结果。普京他说的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意见、阐述自己这个观点的这个机会和平台。那么针对叙利亚问题呢不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决议。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说呢在叙利亚问题上昨天的讨论结果是主战派和这个主和派呢反战派呢是势均力敌，双方的这个力量呢是几乎是一半对一半。
是白话，你刚刚也提到这个主战派跟反战派是占一半一半，到底这个叙利亚问题是不是使得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感觉上好像是成为一个非常分裂、对意见非常分歧的一次会议？尽管我们在镜头前看到奥巴马总统与普京总统握手，双方都是面带微笑，但是很多人说这背后的角力跟运筹帷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能不能谈谈这次会议的气氛到底如何？
是这次峰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各个大国之间围绕这个叙利亚问题较力的一个平台，因为俄罗斯同美国呢在叙利亚的问题上的立场截然相反，那么所以说呢各方都关注奥巴马总统同普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如何互动，各方呢也都期待两个人是不是能这个再一次坐下来谈一谈这叙利亚问题。但是呢除了昨天两个人的握手微笑寒暄之外呢，迄今为止两个人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对话，而且呢刚刚完成了这个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这个集体的合影照。那么从合影照上来看呢，奥巴马和普京两个人这个是分开，中间隔了一个印尼的总统。当然从这个峰会上的气氛来看呢整个峰会呢被这个叙利亚问题笼罩着。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的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头脑中呢几乎都在考虑这个叙利亚问题。而且大约2000名的记者呢登记来采访这次峰会。那么在峰会期间举行的各种这个简报会上还有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记者们提的最多的问题呢也都是叙利亚问题。所以说可见这个叙利亚问题成为这个这次峰会的一个关注的焦点。
是，那么白华，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简单谈一谈我们大家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场峰会上亮相啊，那么他与各国的元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呢？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这是习近平执政之后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国际这个峰会。那么我想说的是，习近平针对叙利亚问题呢，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讲话，习近平本人的讲话。
对，
关于叙利亚问题，中国的立场只是这个部一级的他们官员这个希望中国通过政治问题中国主要通过政治渠道呢来解决叙利亚问题。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同普京举行了会晤。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昨天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呢也举行了这个短暂的这个交谈。那么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呢他们发布的消息说呢，两个人交流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两个人都主张呢未来应该改善中国同日本的关系。那么日本首相安倍他表示说的，应该双方应该退回到两国互惠的这种战略这个原则上来发展这个两国的关系。今年的日程是习近平还要同奥巴马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这个会晤。另外我还想说的是俄罗斯这一次的日程安排呢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习近平成为普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当中会晤的第一个这个外国的领导人，所以说体现了俄罗斯在这个叙利亚问题危机的这个背景下呢俄罗斯对中国这个盟友的关注。另外一个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会晤习近平之后呢，普京又立刻同这个安倍呢举行了会晤。那么普京和安倍呢强调两个人双方要建立这个2+2的这个战略会晤机制，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和俄罗斯的这个两国的国防部长和两国的外长呢今年11月份呢要在东京举行的战略对话。因为这个背景是两国都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呢感到一种这个危机感。 另外一体现俄罗斯在这个中国和日本这个领土纠纷当中呢，他持这个中间的立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有关于这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新报道。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海外的游说行动是遭遇重重的困难，而在美国国内呢，从美国的国会议员到一般民众，对于这场军事行动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稍后 VOA 卫视还有更多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准备对叙利亚来实施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但是这项计划受到了许多国会议员的强烈质疑。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正在为惩罚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寻求美国国会的支持。原本处在夏季休会状态的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纷纷返回华盛顿，出席国会相关委员会召集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九月三号星期二在质询政府高层官员后，星期三就授权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实施有限度军事打击的决议投票，结果十票赞成，七票反对，一票弃权。在参议院外委会投票的同一天，众议院外委会也就授权总统下令打击叙利亚召集听证会。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布希到会接受质询。在这场听证会上，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可能军事打击阿萨德政府表达了严重关切。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泰德·波等多名议员担心，阿萨德在受到美国的攻击之后，会对美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采取报复行为。
假设我们采取行动，阿萨德进行反击，他不会只受气，而会对我们采取报复行动，或者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这全都因为我们卷入了这场内战。
叙利亚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与阿萨德政府对抗的反对派势力当中包括许多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卡尔担心，美国对阿萨德政府实施军事打击，可能会在无意中帮助伊斯兰激进分子，结果后患无穷。
我担心的是，虽然这个叙利亚政权很糟糕，但是对他实施打击会增强那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实力。我们之前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阿富汗、埃及和利比亚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一些国会议员还对奥巴马总统在没有建立好国际军事同盟之前就准备打击叙利亚的做法感到忧虑。格雷戈里·米克斯是来自纽约州的一名民主党人。
如果我们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会有很大的忧虑。
面对在场议员们的关切和忧虑，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不惩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比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风险更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如果美军的军事行动只针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冲突升级的风险会比较小。
行动的目的是阻吓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和减弱它的能力。我认为这项具体目标使我们有信心地说，我们打算实施有限度的打击。这不是说我会低估冲突升级的风险，我永远也不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会尽量降低风险。
预计参众两院会在九月九号国会休会期结束后安排全体会议，对授权奥巴马政府针对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实施有限度军事打击的决议进行大会表决。奥巴马总统之前已经表示，美国宪法和国会之前通过的法律已经给了总统足够的授权对叙利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在美国各地我们看到有反战的抗议者，他们也敦促国会不要支持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展开军事打击的计划。一些抗议者呢，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理由，也就是叙利亚政府对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另外还有人说，有限的导弹攻击只会造成无辜的人民丧生，并且把美国拖进又一场战争。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白宫外面的这些反战抗议者是一个叫做达富联盟组织的成员，他们认为美国在叙利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军事干预无助于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只会使战火烧得更旺。
美国各地许多人都持这种看法。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辛迪·希恩是在儿子死于伊拉克战争之后积极参与反战政治的，他带领着60个人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举行抗议。在纽约市时报广场，大约200名抗议者高呼不要叙利亚战争。在休斯敦，一小群人集会支持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指责阿萨德政府是用化学武器杀害了1400多人。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反战抗议者在约翰·克里国务卿的家外面游行。克里在国会陈述军事打击叙利亚的理由时，抗议者高举涂着红颜色象征鲜血的双手。克里指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阻止更多的化学武器攻击。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米奇·桑奎斯特和其他抗议者认为，美国应当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介入叙利亚内战。
这个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现在都面临预算危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介入另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尽管反战抗议者人数不多，但他们的观点似乎代表了美国多数人的意见。最近一次民调显示，60%的美国人说美国不应当干预叙利亚事务。
那么就在奥巴马政府寻求各界支持对叙利亚军事行动之际呢，纽约时报在星期四报道了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残酷处决政府军士兵的消息，同时还有视频画面。那么这段呢，是在4月份在叙利亚境内拍摄的录像，显示有7名被俘虏的政府军士兵，他们赤裸上身跪在地上，背上呢带有伤痕，脸贴在地上。他们的背后站着就是手拿武器的反政府武装的士兵。那么在一名队长背诵完复仇的词句之后呢，枪声响起，这7名政府军的士兵遭到了处决。这段录像可以说成为新的证据，显示反政府武装也和政府军一样都有残暴的行径。那么此外，这也引起人们再次提问，美国对于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会不会让伊斯兰的激进势力趁机做大。那么就在这个星期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谈到了叙利亚反政府力量鱼龙混杂的问题时，他说反政府力量里有10%到20%是坏蛋，但是呢，有议员就当场指出了激进分子的黑暗势力是远远的高出了这样的比例。稍后回来，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将为您报道，为什么美国国会公布一份报告特别点名中国的云计算产业，美方的担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日本方面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俄罗斯短暂的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特别敦促要改善日中关系。东京的官员们在星期五表示，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安倍晋三和习近平在会间歇进行了5分钟的交谈。不过中国的峰会代表团发言人则在星期四表示，改善中日关系的责任并不在中方。 那么继续我们看看，在中国有一名自焚藏人的丈夫，藏族男子卓玛加，他被中国当局认定是谋杀了他的妻子之后放火焚尸，制造他自焚的假象，因此他被判死刑。英国方面呢，特别敦促中国减轻其刑。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对议会的讲话中发出了呼吁，
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减刑并宽大处理，我们坚信所有审判都应自由公正，符合国际标准。我们依然极其关注有关自焚的报道，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利用其影响处理好这个案件。
英国西藏协会干事长菲利帕·卡里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令他的组织感到关注的是，卓玛加是在拒绝承认妻子是因为个人家庭问题而自焚之后被判处死刑的。
我认为我们所得知的本案最初情况是，卓玛加被判的是真正的死刑，甚至连无期徒刑和死缓都不是。这种情况确实立即引起严重关注，案件的处理方式令人关注，法庭审理只用了3个小时。卓玛加没有按照警方最初找他谈话时希望的那样去陈述，然后被判死刑，这一点让人产生大量的疑问，而且令人显著关注的是本案是否遵守了正当的司法程序。
卓玛加现年32岁，2013年3月14日被捕。在此前一天，掌握当地消息的一些流亡藏人报告他的妻子为抗议中国的统治而自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和美国的在华商会呢，他们最新发表的报告说，外国公司都觉得他们不公平地受到中国政府有关于腐败还有价格操纵的调查。这两家机构呢，还敦促中国政府要进一步地放松经济管制，创造更加自由的市场。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丽雅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针对外国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腐败和反垄断调查，让外国公司感到忐忑不安。中国欧盟商会星期四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在中国政府所展开的他们不公平的被单挑出来。该商会主席大卫·库奇诺在该机构公布年度报告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对他们的指控得到政府控制的媒体更为显著的报道。中美商会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不正规的管制已催生了市场障碍，并阻碍了市场扩张。欧美商会都表示，差别化的政策对中国公司有利而不利于外资公司。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增长。受到中国政府反腐败调查的最大外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商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葛兰素史克。该公司多名高管和几十名工作人员已经被中国公安机关拘押。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门因为贿赂指称而对法国制药商赛诺菲展开调查。中国当局还查视了丹麦、英国、美国和比利时等国医药公司经营的厂家。欧盟商会医药行业负责人说，这些调查针对的只是外国公司，包括那些拥有最严格标准作业程序的公司。最近，美国、法国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的奶粉厂商因为价格操纵和反竞争做法而受到中国当局上亿美元的罚款。中国媒体最近援引中国发改委一位发言人的话说，该机构将对石油、电讯、汽车和银行业可能存在的反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对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作出回应。
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者到中国这块热土上来投资，我们将不断地完善中国的投资环境，继续优化公共服务与管理，不断地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稳定、透明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他还呼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VOA 卫视丽亚、常晓，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不太可能会阻止中国食品公司双汇国际以47亿美元的价格来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这个审查呢，将只是一个程序性的。 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担心这笔交易可能会危及到美国的食品安全，并且抬升了美国的猪肉价格。尽管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可能排除了一项障碍，但是接下去呢，可能还有其他障碍。史密斯菲尔德的大股东对冲基金呢，他们在9月3号就在致股东的信里面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买家，并且计划要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投下反对票，以便来争取更多的时间。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呢，中国的国内信贷猛增，这也导致了中国的负债水平是大幅的提高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可能失控，并且会引发严重的危机呢？从这个星期开始 ，VOA 卫视为您推出了记者林峰所撰写的《中国债务》系列报道。下面我们就为您播出报道的第三集。
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人们似乎还没有同样意识到中国企业的负债要比地方政府债务更为严重。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124%，比过去5年上升了30%，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4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了。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 GDP 的50%到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2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4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是个艰巨的挑战，企业债务也是个艰巨的挑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买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家庭债务状况，请您继续关注。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的，也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 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呢，这个星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对于中国的云计算产业进行分析，同时呢，他也提出了美国的担忧，还有一些质疑。到底这报告内容是什么？美国又为何要点名中国的云计算产业呢？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现在就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要为大家做说明。袁野你好。
玉文你好。
是，首先我们先跟一些观众朋友介绍什么是云计算，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产业。
对，云计算这个名字听起来的确是让人觉得有点不知所云哈，
是
云里雾里的感觉。但是如果从我们这些非计算机专业人士的这个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这个方式去理解呢，云计算说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数据中心。
嗯，
这个数据中心呢它有三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它是远程的，再一个呢它是非常的动态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那再一个呢它就是非常庞大，庞大到什么程度呢？它通常是由成千上万个电脑跟服务器，有的时候甚至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服务器组成。那这些服务器之间呢，它会每时每刻相互的这个沟通，相互的运算，相互的存储和备份。
嗯，
那这些服务器组成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在又常常被人们称为是电脑云或者是超级电脑云。那云计算这个名字呢就这样得来。对于像你我这样普通的电脑用户来说呢，它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绕过自己的这个家用电脑，绕过自己的 smartphone， 绕过自己的这个手机，可以直接呢跟这个远程的数据中心去沟通，从那里获得我们需要的资讯，并且获得它非常庞大的这个计算能力。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要锁定中国的云计算产业呢？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在中国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的？
对，它这个国会这个报告的名字呢叫做红云升起。
对，
那它的背景呢就是说最近几年呢美国国会的这个研究部门它看到就是说中国的云计算产业增长特别的快，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在很多国家呢云计算产业都被认为是一个新兴的这个 IT 产业，所以都在花大力去培植。那据这个报告得到的信息呢，就是说中国计划呢，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云计算产业这个领域呢投资大概10亿美元。初步的构想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整个中国的云计算产业打造成一个规模大概在1200亿美元到16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所以这个国会的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中国现在这个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和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是值得美国的决策者去关注的。
是，那么确实啊，他谈到了这个影响，那么报告里面确实也暗示了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他又是怎么来说明他这样的一个担忧的呢？
报告主要提到了以下的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份报告注意到说中国的军方的这个科研部门现在在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中国的云计算产业的开发。比如说总参的一个61研究所，他现在负责一个整个中国全军的这个信息化的建设。那信息化建设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呢可能会利用到云计算技术。那另外一个在经济层面呢，这份报告担心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控制呢有可能形成一个市场的壁垒，阻止美国的相关的云计算产业企业呢进入中国。那最后一点呢，这个报告对网络安全也表示担忧，说如果中国的云计算产业一旦发展到一个程度，导致很多美国的商业和个人消费者信息存储在中国的这个云计算基础设施里面的时候，如果这个基础设施一旦受到攻击，那可能会危及到美国的这些商业和个人信息。
确实，这对网络安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议题来讨论的。非常感谢袁野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如果观众朋友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 VOA 卫视还有更多的内容，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英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根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呢，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下令美国的外交官员离开黎巴嫩。目前奥巴马政府正在和国会就是否对黎巴嫩邻近的叙利亚来实施军事打击进行辩论，而美国国务院是在星期五的早晨发出了这项新的旅游禁令。禁令中说， 国务院已经要求非必要的外交人员离开贝鲁特，并且要敦促美国公民也离开黎巴嫩。那么有关的最新情况，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报道。继续我们要来看看的是前美国情报分析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破解了用来保护网络隐私和安全的密码，有上亿人在使用这些密码来保护自己的个人数据、网上交易还有电邮的通讯。不过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英国政府的通讯总部联手协作，已经打破了互联网公司保护客户隐私的安全系统。他们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在商业加密软件之后留下了一个后门。那么另一方面，因为斯诺登泄密文件声称美国政府监听巴西政府的内部通讯，巴西总统拉塞夫已经取消了为访问华盛顿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韩国和朝鲜呢，在星期五恢复了今年三月份被朝鲜切断的军事热线电话。这条热线呢，是用来帮助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开城工业园区已经暂停了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重启军事热线是韩国方面提出的恢复工业园区正常运作的先决条件之一。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和韩国的官员在星期五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再次会晤，讨论朝鲜核项目等一系列的地区问题。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他目前正在对首尔进行三天访问。拉塞尔星期四晚上与韩国的核问题特使赵泰勇举行了会谈，星期五也会晤了韩国外交部的第一次官金奎显。拉塞尔说，朝鲜必须要全面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遵守他国际义务，并且履行他在六方会谈中所做出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尊重，才能够有经济繁荣和发展。那么稍后回来，我们 VOA 卫视要继续带您看看中国是否展开了左右开弓的外交出击呢？中国媒体看世界的主持人海涛将会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这个解离键和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戏掏空的。
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主持人海涛来到节目现场。海涛你好。
玉文好。
是海涛，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外交问题好了。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在俄罗斯出席这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我们也知道总理李克强也在中国主持有关于东盟的相关会议，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中国是不是展开了这个左右开弓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势头呢？
起码从这个表面上形势看，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在中国从北京来划界。那么李克强呢，在中国的这个东南方呢，他在这个广西的这个南宁呢，他去出席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叫中国东盟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呢，从三号到六号，在今天已经结束了。李克强参加那个会议，发表了主旨演讲，然后还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的这个东盟领导人，比方说泰国总理英拉、越南总理阮晋勇、老挝总理通行，还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他在那儿就是主要是这方面。那么往西方面，就是习近平大家也都知道，他跑到俄罗斯的这个圣彼得堡，他去参加那个G20 会议。
对，
那么在那去那之前呢，他去了一个国家叫土库曼斯坦，他去土库曼斯坦呢也有好多活动，很有意思。
是没错。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把焦点摆在习近平的身上，不过我们要先倒过来，我们先来看看李克强在中国的这一次与东盟的各国的这个领袖的会晤当中啊，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们知道这次是中国主动邀请这些东盟国家来到中国参与这次会议，纪念他们之间双边建立的这十年来的战略关系。那么这次到底有哪些领导人来了？那么来了以后又跟李克强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呢？
刚才除了那些领导人，除了我刚才提到那几位啊，比方说还有一些这个国家领导，但是大概有六七位吧。但是从这个形式上看，我们看到就是说，像印度尼西亚、像文莱，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菲律宾，对于东盟十个成员国有三个成员国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个会议上出现。 那么菲律宾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菲律宾它本来是作为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一个主宾国，
对，
是它主要的宾，结果它没有来出现，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呢，特别是引起了海外很多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国家的注意。
是，那么看完了李克强的这个出席的会议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习近平。那你刚刚也提到了，他在这个去到俄罗斯之前，先到了土库曼斯坦。
对。
那么很多人就因为这次的访问，特别集中讨论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
是不是能谈一谈他这次到土库曼斯坦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去呢，主要是参加一个，就是当时有个油气田，他去参加那个油气团那个协议，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的协议。这个油气田呢，主要是建成以后有相大的储量向中国输送天然气，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习近平通过访问这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四国呢，他来同这四国主要是讨论这个美国一旦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在中亚特别是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反恐问题，这是他要非常注重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最后一个焦点，剩下一点时间，中国媒体又是如何看待刚刚你所形容的这种左右开弓、两面夹击的这种外交策略？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有很多报道，它就是比方说几个重要的网站，我们通常所说的新华、人民、环球这些重要网站，它都有大量的报道。那主要呢，就是说，习近平要参加这个G20这个国家的峰会，那么这面回过头来，李克强要安抚这个
东盟
国家，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
嗯哼，是非常有意思。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啊。那么您刚才看到的就是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的部分内容。如果您还想阅读海涛报道的全文，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预计在明年年初就要卸任了，到底会由谁来接他的位子呢？这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和关注。那么现在有两位主要人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报道。
2009年，奥巴马总统任命伯南克连任第二届美联储主席。为了对抗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伯南克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息，这个措施正在缓慢见效。伯南克任期将满，爱尔兰博彩网站帕迪鲍威尔正在下赌注，看谁来接替伯南克。竞争者之一是现任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他曾经是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担任过白宫的经济顾问。另外还有原美国财政部部长、曾经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的原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批评人士说，萨默斯脾气不好，不能赢得美联储高级官员的共识。可是拉塞尔大学金融学教授沃尔特·舒伯特说，萨默斯的强硬也许有助于促使争论不休的国会通过经济和预算的决策。
我认为萨默斯最有利的条件是他的个性，他有闯劲，希望带来改变。我想他会给国会很多压力，会出色地促使国会向正确方向前进。
To move in the proper direction.
一些专家认为，珍妮特·耶伦虽然不会给国会太多压力，可是会更好地调控经济。耶伦在美联储的资深经历可以让投资者放心。
他很稳定，市场了解他的想法，他的决定不会让人吃惊，让人猜不透。经济中已经有太多出人意料的因素。
原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师麦克·考克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耶伦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人，更老练、更理智、更有美联储的经验。
不过考克斯说，无论是耶伦还是萨默斯都不适宜太快地干预经济。作家赛伊德·达勒班尼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方略，他说， 现在应该让更多的妇女来管理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
因为妇女从认真负责的角度来看待底线，他们的领导风格不同于男人。男人要学着控制情商，而妇女天生就有这种软技术。
达勒班尼说，如果管理者少关注一点下季度的效益，更多的关心公司对社会、环境、供应商、消费者和雇员的影响，公司和国家就会更加的繁荣昌盛。选择正确的措施和正确的候选人取决于总统，而确认候选人必须通过参议院。虽然大多数新闻报道集中在这两位候选人身上，可是奥巴马总统过去任命的人选曾经出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料。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海洋生态的消息。水下的海藻林呢，也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不过这些海藻林现在正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失去了这些海藻林，全球的渔业还有沿海环境都会受到影响。目前在美国加州正在外海就展开这样的项目，要来帮助恢复被破坏的海藻林。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潜水员正在水下的荒芜地带进行作业，这里曾经是一片茂密的海藻林，而现在由于污染以及其他的人类活动，这片海底却大量的被海胆和其他海洋生物所占据。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大卫·威廷告诉记者，潜水员们正在去除那些带病以及发育不良的海胆，以恢复自然的生态平衡。
这将会帮助海藻生长，一旦形成了健康的海带林生态体系，这些海胆就会以断裂的成年海藻的碎片为主要食物，而不是一些年幼的海藻。
经过努力，许多年幼的海藻已经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科学家们的修复工作常常延伸到距离海岸线60海里的地方。来自圣塔莫尼卡海湾重建基金会的汤姆·福特说，海藻林在世界上许多的温带水域里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些地区包括韩国、日本、新西兰、达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南非、智利以及北美洲的沿岸。
大卫·威廷还告诉我们，这片海域的海藻林已经得到恢复，他们将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重建这个美丽的地方。
它就像一片水下森林，当你在水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当然也能看到过滤后的光线，鱼儿到处都是，这里有大量的物种存在。
汤姆还说，这种人为干预也同样实施在那些环境遭受破坏的地方，包括加拿大和韩国。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对海洋环境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环境污染问题似乎也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要养活更多的人口，我就必须设法从海洋中获取更多的食物。
许多恢复世界海藻林的技术在这里发展出来，而科学家说，这个项目显示，通过人类的小小帮助，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便可以恢复往日的生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两个星期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出生的熊猫宝宝，已经确定是个小女生。那么动物园方面也证实了熊猫宝宝的父亲就是华盛顿动物园的公熊猫天天。为什么说要经过两个星期才能够帮熊猫宝宝确认生父呢？原来熊猫妈妈美香是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接受了天天还有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大熊猫高高的精子之后受孕的。那么园方最后呢是用 DNA 的测试才确定了宝宝的生父。那么动物园的管理员说，熊猫宝宝非常的健康，现在它的眼睛、耳朵的周围还有背上都已经长出了有深色印记的特征了。华盛顿动物园里的熊猫所有权仍然属于中国。那么预计呢，新的熊猫宝宝在华盛顿动物园里待大约4年的时间，之后就可能被送回中国。美香她曾经在2005年生下了另一只宝宝，名叫泰山。不过大家知道，泰山已经在2010年被送回了中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 OMG 美语的时间，马上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
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洁要到家教大家怎么用美语来婉转地说你想上厕所。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直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人有三急啊，在尴尬的场合突然想上厕所了，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如何用美语礼貌的表达。我想上厕所。如果在正式场合想去洗手间，比如开会，就可以说 excuse me, excuse me， 不是一个问题，不是 excuse me， 就是一句话 excuse me，然后就走，也可以说 if you'll excuse me， 然后就离开。那如果是非正式场合，那我们就可以随意一些。我觉得最常用的说法就是 I have to use the restroom， just a second， I have to go use the restroom。 如果你是跟朋友在一起或者家人什么的，是不是很正式 的场合，就可以说Oh, be right back. I have to use the restroom. Nature calls. Nature calls. Nature calls. Nature calls. Nature calls. Nature calls. BRB. BRB 就是 be right back. 意思就是马上回来。大自然召唤我啦。马上回来。OMG, I have to tell you.The funniest thing happened at the gym today. There was this guy on a treadmill and he was running so fast that he just flew. Wait. Nature calls. BRB. 我今天在健身房碰到超级搞笑的事情啊。有一个男的在跑步机上跑得太快，如果不小心他就飞。等一下，大自然召唤我啦。一会儿回来。Hit the little boy's room.Hit the little boy's room， 听起来是打小男孩的房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在美语口语里面就是用男洗手间，也可以说 Oh, I have to hit the little girl's room， 意思就是用女洗手间，不是打小女孩的房间。哎呀，女孩子也可以说 I have to powder my nose。意思就是他们要化化妆，但是他们真的想去用女洗手间。I have to powder my nose. I'm gonna go powder my nose. I'm gonna go powder my nose. You wanna get some popcorn or soda before we go in the movie? 你想买点爆米花或者汽水再进电影院？ No, I'm good, but I'm gonna go powder my nose real quick, okay? 哦，不用了，谢谢。但是我想去补一下妆。
Oh, alright, well, then I'll hit the little boy's room too.
好的，那我也去一下洗手间好了。那小孩子就可以说I have to go pot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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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to go potty. Mommy!
Yeah, Melissa. What was that makeup brand you were telling me about?
Mommy! Mommy!
Melissa, 我想问你一下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化妆品牌叫什么来着？
妈妈！妈咪！
Hold on, Melissa.白姐 ，What are you fussing about？ 等一下，白姐，你要干什么呀
？Mommy, I have to go potty. Mommy, 我要睡一睡。
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What do you say when you have to use the restroom? Has nature ever called you at a really awkward tim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唐英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You could totally do that.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宁馨稍后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调查步步逼近周永康，这位国安沙皇是否在劫难逃？叙利亚跨越生化武器红线，美国是否出兵？为何进退两难？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和我在一起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高文谦和陈伯空两位先生呢，是从美国之音在纽约的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四位参加今天的讨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这个周永康的政治传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和政治同盟纷纷落马，使外界普遍传闻中共高层将对他采取行动。周永康号称中国国安沙皇，他把持中共公检法系统多年，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维稳主题的最强硬的体现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周永康如果倒台呢，对于中国政坛的震撼将超过薄熙来案，对中共统治的根基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共高层对于周永康是否会处理以及如何处理有何迹象可循，其中可能的政治算盘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好，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周永康的羽翼纷纷的落马哈，或者被剪除，处处显示呢中共好像在包抄这个周永康。那么但是昨天星期四，人民日报又有一篇报道提到周永康的名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周永康倒还是不倒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解读。那么建立，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简单的讲，就是中共当局已经对周永康开始动手，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倒台，这是两个事情。因为周永康在石油领域还有政法领域这个那么多年经营了那么多年，有很多的羽翼，而且有很多的腐败问题，他的问题呢不断的有人反映到中央中，力却对，而且这个中央觉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和其他的经济改革还有很大的关系，一会儿我们可以讲。但是呢，这不意味着要拿周永康动手，而只说明周永康已经没有政治职务了。而他现在也变得比较乖巧，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有很多问题，包括和薄熙来的问题，屁股上有很多屎。在政治上呢，他要变得非常乖巧老实，不负于顽抗。这时候肯定会放他一马，这也说明他已经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羽翼了，所以他的羽翼被剪掉。那当然和石油系统的这个改革有很大的关系，一会儿我们会来讲。
好，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拿周永康开刀，最终拿周永康走向这个司法的程序，因为这里边有一系列的问题，这又引起很大的政治震动。
但是你的基本看法是你觉得周永康不会倒台？
不会。
好，我听听破空的看法。纽约的破空，你好。
我倒是比较乐观，我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对周永康来说是大事不妙，而且这个是恐怕是在劫难逃，因为这些迹象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发展。我们知道，在去年围绕薄熙来案有很多的传闻，最后90%以上都应验。其中关于周永康有一些传闻，比如说在十八大之前就让他把权力交接给了那个孟建柱。实际上十八大的保卫工作是别的人在干，而十八大的保卫人数增加了一倍，这就是对周永康和他的政法系统非常不信任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次北戴河开会前，首先有一个多维报道， 窦伟当时我考虑他的编辑部在北京，所以说我就想这个可能有消息来源，但是别的媒体没有跟进。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后，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了，指到了周永康。而南华早报我们知道在香港非常权威，而且他呢就是现在越来越轻松，那么他得到的消息一定是高层放风，所以从放风的渠道和种种的迹象来看，以及十八大之后查四川省查石油系统，尤其在博案刚刚一审完就把石油四个高官落马，而且把原先的石油高官和中执委主委这个蒋介民落马，这些迹象都是一种避避不进和超进周永康的表现。我相信周永康最终是一个被查的大目标。
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当然说到周永康，大家都是肯定跟薄熙来是连到一块儿的，那么这一次对于周永康几个亲信或者特别是中石油那几个高层的处理，刚刚正好发生在薄熙来案发生之后，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实际上的巧合呢，还是说中间肯定有很大的联系，甚至跟薄熙来在审判期间的表现有相当大的关联？你的分析是什么？
好，我觉得就是打苍蝇也要打老虎，大家现在看看谁是那一个真正的这个有利爪有尖牙的这种生猛大老虎。建立说的没错啊，这个现在周永康已经保护不了他身边的人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看看在这个薄熙来被抓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风声啊，觉得会不会抓薄熙来？哎，然后呢，薄熙来还照样见外宾，还照样参加会议，那还照样公开讲话，但是没多久照样被抓了。也就是说，我这个如果是用这个破空刚才讲，他觉得比较乐观，这乐观就是抓周是薄熙来，可能对于这个整个中国的政治前景是比较有正面影响的。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也乐观。
好。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高文谦先生您好。
周永康的这个事情最近被媒体啊吵得沸沸扬扬，那么有各种情况呢矛盾的说法，这情况呢有些扑朔迷离，但是我的解读呢是这件事情呢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呢也还没有最后定案，还存在着某些变数。那么种种迹象显示呢，刚才破空啊这个建立啊他们都已经说了，那么习近平呢准备是要拿这个周永康来这个开刀祭旗，但是呢现在正在权衡各种利害这个得失之中，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究竟是把它整到哪一步，最后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解决，习近平呢还在这个拿捏这个分寸。那么呢他也需要的话呢在党内的话呢取得这个共识，这也就是三中全会之所以推迟召开比往年都是90月间，今年11月份，他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好，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刚才你说对于这个周永康被处理，你觉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那么你觉得如果要处理周永康最大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动机还是权力斗争。很显然周永康有三大问题，第一个是腐败，他的贪腐在中共高官里面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知道去年1月份英国的每日电邮报纸啊把他评为中国的十大黑领人物，所谓黑领人物他是唯一一个政治局常委进入黑领榜的。所谓黑领人物就是说这个你的什么汽车是黑色的，衣服是黑色的，面色是黑色，最重要的是收入是黑色的，而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命脉。周永康就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从腐败的角度意义非常重大。那么第二点来说呢，他这个跟薄熙来的这个勾结，这个正如传闻中所说的一样，他到重庆这个力挺这个薄熙来，而且跟薄熙来政治上有勾结，他跟王立军的关系也非常不寻常，而且薄熙来在法庭上已经把这个含蓄的把他这个事咬了出来。所以这个周永康由于薄熙来的处理涉及到深挖的话，把薄熙来的这个后台挖掉的话，那周永康应该是下一个被收拾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权力斗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维稳系统我们看了一个迹象，去年常委会把政法委降下来了，也就是对周永康去年过去5年到10年工作的一个不满。就周永康通过违法维稳系统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和资源，现在的在他任内维稳费超过了军费7000多亿，而他这个广招人马这个培植实力，这个维稳系统不仅威胁到人民，而且最重要的是威胁到中共高层的不安。中共高层人人自危，就像当年的苏联的贝利亚，就像那个当年的那个汪东兴一样，威胁到了这个中国的汪东兴，威胁到了中国高层。
我听听这个，再听听建立的看法。
把他拉下来，是换的一个安全感，就跟十八大不让他来做保卫工作一样。
破空，你等一下，
现在要把他
听听建立的看法，因为建立他的看法呢是觉得，周永康不会被处理。那么你觉得中共不处理？
对，我这样讲。至于说很多的传闻，我没有核实，也没有一个严肃的媒体去核实，很多传闻不知道。就像你来看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你不知道夫妻生活什么样，你只能从这个常识和一般的逻辑去推测。那我的推测是什么呢？他这个周永康有两个系统， 经营了两个系统，一个是石油系统，一个政法系统。
嗯，
如果说我要是剪周永康的羽翼的话，不仅仅要在石油系统里剪，这个实际上他已经脱离很久了。
对，
应该是来剪他的政法系统。攻坚法为什么没有羽翼被剪？
现在不是通过最高检察院院长，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就说明他没有想在政治上要最终动他的手。
嗯，
为什么要石油系统呢？石油系统它是涉及到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国企和政治权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嗯，
中国政府讲说这个国企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国有经济的不重要的基础。它不仅仅是国有经济的重要基础，它还是政府腐败的一个基础，而且是政府腐败的一个原地。所以现在这个李克强很明显的要对国企进行改革，而且来改变国进民退的这种趋势。所以呢，他要拿一些国企这个动手，像这个铁道部门，像这个石油部门，而石油部门是这个腐败窝啊，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油价持高不下，这个都是引起这个民众的这个怨恨。我相信三中全会国企改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而拿国企改革的话，石油就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周永康在位，这个你动不得他，因为这是他的羽翼。这真正说明说周永康已经下台了，他已经不能保护他的羽翼了。刚才我已经讲了，他屁股上有屎才可以动他，他屁股上有很多屎，他现在乖巧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行不上常委这一条是符合现在常委的利益的。现在决策要不要动周永康是现在其他常委来动。其他常委如果把这一条给改掉了，在未来谁都不能保证他们未来不能够被动。所以这个呢，从各种这种分析来讲，我认为他可以对他开刀，对他进行调查，最终不会在刑法上，对，这刑事上就是走上法律的程序。
这个分析也有一些道理哈，刘平先生。
我觉得这个建立刚才讲的说这攻坚法系统其实现在已经动到了，就是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民现在说他面临调查，还有一个是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李在东也面临李东升也是面临调查。也就是说这个包围圈子正在缩小了，然后呢，人民的期待就是说真正有一个大老虎能够让你这个关进樊笼里面，最后没有，大家就觉得那打了个半天也许是苍蝇，也许是小老鼠，真正大家所期待的如果没有做到，那大家心里头是很不愿意见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刑不上这个常委，是担心这个常委把其他的常委也给咬出来。但如果能够按照剧本，或者是能够有一定的条件，就是这个怎么样来对付这个周永康，但是却又不会伤害到党的根本的话，我想以中共这样子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领导，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我觉得做不到这一点。
嗯，
因为什么呢？薄熙来已经审得非常的难堪了。
嗯，
所以习近平最怕的三件事，其中一个就是大的震动，就是政治震动在上层，他审薄熙来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审得非常的勉强，那再审一个周永康，
这中共的气数就进了。
对啊，他为什么不能牵扯出很多其他更多的以前的政治人物？
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的说法，因为刚才破空提到，就是说就是说中共党内对于这个执掌把持政法系统的周永康其实也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有很多的权力，尤其是公检法，他肯定手上有很多的资料，关于很多人比如贪腐啊或者个人生活等等。那么我想请这个高文健先生分析一下，就是说周永康手上这些材料，而且把持公检法的这些下面这盘根错节的关系，对于中共处理他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周永康呢，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安的沙皇吧，他掌握很多这个内幕，他通过那个军情系统吧，但是的话呢，我不认为的话呢，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成为这个周永康手里面的很大的一张牌，因为的话呢，周永康现在实际上呢，已经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严密的掌控之中。就是不可能的话呢，他可能有什么作为，除非他这个想这个鱼死网破，那么他呢这样子的话呢，他也就要受苦了。我倒是觉得呢，由于周永康的话呢，所谓这个动周永康，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个投鼠忌器吧，这个气是什么呢？我觉得气的话呢，有这么两点，主要是第一个是党的形象和颜面，哎。因为这么一揭开的话呢，这个周永康这黑幕的话就很深了。就第二点呢，是周永康的话呢，长期来掌握这个国安系统和这个维稳的这个公检法队伍，而这个队伍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队伍的话呢动摇这个队伍的军心，而这个呢是现在 习近平现在维持这个局面、维持现状的一个基本队伍，他必须要把这一点要处理好，这样子他才能最后向他下手。
嗯，好，这个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中共花了一年多进行三个切割术。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和共产党的性质要切割起来，就说这是独立孤立事件。第二要和他的这个周围的一些朋友关系切割起来，啊，然后呢第三个切割呢就是说要和他政策要切割起来。虽然刚才破空讲说这个周永康到重庆去为那个薄熙来背书，不仅是这个周永康一个人，其他的常委也去了，说这个政策上怎么切割，花了一年的功夫进行切割，切割到今天这样，还这个切着骨头连着肉的切到切割不好，所以他怎么还可以愿意再来一个周永康？周永康可能盘根错节不比这个薄熙来要少，这样的政治震动是习近平不愿看到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政法系统，政法系统这个维稳体制，这个习近平用的得心应手啊，现在无过之而不及啊。现在不仅是这个抓了很多的公民运动的人，还抓了很多的什么网络大 V， 用这个反这个谣言的这个口实。所以呢，他这个维稳系统他用的很好啊，在维持他的整个政治的上稳定啊，所以他没有想拿这个维稳体制动刀的任何意图和利益。所以因此从这方面来讲，我认为周永康只要乖巧，只要配合，这就可以了。
好，
干嘛要动他呢？
好，纽约的破空，听听你的看法。
这个权力斗争跟路线斗争啊是两码事。我现在这里边又有回音。去年周永康去重庆，虽然其他常委也有去，但是周永康是唯一一个表态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所谓打黑工程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心日子的明星工程，这样的这个明确肯定的话。另外去年3月8号他是唯一一个常委到两会重庆团去挺薄熙来的，而薄熙来上午缺席了飞回重庆，下午周永康陪他进场。那么一周之后那个温家宝发言，这个是批评那个薄熙来，说薄熙来后来落马，说这个他的表现是非常有差异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路线斗争跟权力斗争不同，就在于我们看清算了薄熙来，并没有清算薄熙来的毛走路线，就习近平等人还在举毛走旗走毛走路线，同样清算周永康并不意味着清算这个维稳路线，就他们还会继续维稳，因为只要江泽民不死，这条维稳路线就不会放弃，除非让江泽民死。另外提到江泽民，我必须说周永康的落马是江泽民准备抛弃他，不仅有风声，而且有这个逻辑可循。因为尽管周永康是江泽民提上去的人马，但现在比较利弊来说，是保住他利大还是丢掉他利大？丢掉他利更大。因为这个周永康，他这个不仅是贪污非常巨大，但他可能那个江家族、李家族可能比他更大，也有可能他不仅贪污巨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这个对江泽民推上去的接班人习近平构成了威胁，也就是他跟薄熙来要联手政变推翻习近平，这个就会让江勃然大怒，说江为了跟以前为了跟胡锦涛搞好关系，可以抛弃自己的陈良宇，那么他现在为了扶持习近平，他可以抛弃周永康，说只要江抛弃了周永康，政治局常委就不会有问题，说他们的利还是大于弊。
我觉得我只一句的这个评论，如果仅仅只有江泽民有维稳的需求的话，习近平没有维稳的需求，现在维稳体制就不存在了。
好，我想听这个刘平先生的一个意见。我们知道呢，就是当初中共处理这个薄熙来啊，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民间的反弹，特别是毛左派等等，比如说重庆居民啊，还有一些党内的比较左的人的反弹。但是在处理周永康的问题上，好像中共并不需要顾虑这一点，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就是说处理周永康是否面临同样的这个顾忌？
好的，我觉得处理了薄熙来的事件之后，这个中共高层对于处理周永康有更大的信心。这话怎么讲呢？是薄熙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按照剧本演，但是他完全没有咬出其他中共高层，他这个就变成我们看连续剧一样，这连续剧你看的里面的这个也许有撒狗血的，也许这个狗咬狗的，但是呢他并不会因此动摇到你的统治基本。也就是说薄熙来这个事情大家看得热闹滚滚，看得这个意气风发，但是他对于整个的高层来讲他是船过水无痕，所以我相信对于周永康的情况依然是有这样的把握可以处理的。所以现在这个石油帮或者是四川或者是这公检法系统，那基本上已经不担心周永康能够有本事去兴风作浪，可是民间的期望就跟那个连续剧我们还要等着看结局完结篇一样，这完结篇一定是要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真的要让周永康来处理，要处理周永康给人民一个交代。
好，我再听听纽约的高文基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周永康的最大政绩，或者是大家一想到周永康就会想到中国这个维稳机器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权在这个维稳的问题上有很多的观察。那么我想请高文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周永康的这个维稳努力，在过去那么多年哈，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你简短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周永康呢，不能把所有的维稳的账啊都算在周永康的头上，
对，
应该说句公道话，因为维稳呢是胡锦涛这个时代啊集体的决策。那么不过呢，周永康是具体的那操刀人，这个东西呢，维稳呢也是成为胡锦涛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当然，这个维稳的这个思维呢，这个还不在胡，而是在邓小平。从六四镇压以后，中国就走上维稳的不归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维稳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所谓这个骑虎难下呀，欲罢不能。现在军费呢，这个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那个军费，但是呢又不能停。现在习近平看得非常清楚，刚才建立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用的这一套机器还是胡锦涛时代和这个周永康具体操刀的这么一个维稳的这么一个队伍。靠着这个的话他维持局面，所以这种局面的话呢，最终的话呢就是使得的话呢这个越来越困难，难以为继。那么当经济一旦出现这个拐点下滑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困难的时候，这个链条就要断了。
好，我再听听建立的看法，因为建立已经在那跃跃欲试，好像有些看法。我想问的，
又听不见了。
我想跟建立说的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习李政权上台之后，大家对他的言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说看未来中国怎么走哈。那么他刚上台，大家有很多期望，尤其在改革方面。但是他的一系列左派言论呢，让外面有所失望。但是我就想问的是，如果他对周永康进行处理，或者就是至少是对周永康周围的人，或者对这个贪腐的这个程度挖出很深的话，你觉得我们对于习近平的印象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修正？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就是习近平这个上台以后有几件事，一个是高调反腐，反到今天呢，大家都不信任他了，对吧？这个第二呢，就是这个叫左右逢源，在党内左右逢源，就是一会儿讲讲右派的话，一开始讲了很多右派的话，现在又做左派的话，互相矛盾。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弥合薄熙来的事件留下的裂缝，他现在最怕的就是中央的上层出现公开的裂缝，所以他要左右逢源。那这个再一件事情呢，就是叫民间左右开弓，就是说左右开弓，说我不管你是左的还是右的言论，只要是你民间的这个反抗，我都要限制你。他收紧了言论及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解决经济问题。刚才实际上我觉着石油系统的出了那么多问题，要从经济改革的背景来考虑，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所以这是他，我认为这个习近平怕三件事情：第一个呢，高层的公开裂痕；第二，民间的不可控制的这个反抗啊和民变；第三个是经济上出现大的滑坡。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上来分析他现在的行为，他怎么会愿意再要一个大的党内的政治震动呢？他还在左右逢源的时候，所以呢，他能够弥合过去，反腐不反腐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哪有一个皇帝上去真的反腐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差不多，说说就过去就完了。如果真的反腐，为什么这个民间上的公民运动要求这个官员公开他的财产，一下抓了几十个人在全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明显的一些证据。我非常同意这个刚才高老师讲的，他说这个维稳体制不能算，这笔账不能算在周永康身上，
对，
甚至都不能算在任何一个个人身上。如果是鼻祖的，那是邓小平，这个维稳体制
是
他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但是现在
周永康上去，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
那当然，谁都是
既得，
每个人都是既得。我不再为周永康辩护，因为他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如果说周永康黑的话，每个人都黑。我不相信其他人就比周永康更不黑，温家宝就不比这个周永康更不黑。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胡温十年，如果不是周永康，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仍然就是另外一个周永康。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正因为它是个体制的问题，现在只要习近平想维持这个体制，他可能就不愿意 拿钟永康这个人来祭旗。
好，
因为他祭旗有可能把这个旗就给砍倒了。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想再请刘平先生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我们知道呢，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周永康的一系列报道，实际上都是海外的这个媒体爆料爆出来的。那么越来越爆，这个趋势就显得越来越对周永康的这个包围圈缩小哈。那么我想请您从这个爆料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眼，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当初有关中共高层的一些谣言，最后都坐实了，尤其是包括像薄熙来案的很多这个谣言。那么周永康的这个爆料，你的预测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说这个海外尤其是华文媒体在爆料方面对中国的权斗发生了越来越密，好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点请您也来分析您的观察。
我觉得是我们开头的时候好像建立讲到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也是有高层在放话，也就是说这个昨天啊，在华府有一个台湾来的学者，他说共产党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也在调整，而这个调整中间啊，个人的彼此之间的利益的这个相互，他也未必是全然在一起的，所以会有人在放话，很多时候媒体啊就借助这样的放话得到了一些讯息报道出来。所以呢，开始我们不就讲了吗？薄熙来的事情后来90%证明他都是对的，我想周永康的情况可能会更高一点比例。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现在网络上想要看看周永康的太太长什么样子找不到了。
嗯，
因为周永康太太这个贾小叶，哎，现在网络上你如果查这个查那个 image 查贾小叶是另外一个贾小叶，不是周永康太太贾小叶。也就是说，这个国安沙皇他真的不能全部的事情都推到那个体制身上。同样的一把枪在你手里面，在战场上，你怎么样杀那个敌人呢？还是有很大的裁量权的。这个是周永康的可怕之处，他可以一声令下，所有的网络上关于他的再娶的比他小28岁的那个太太，就样子就什么就都没有了。所以你要讲到媒体，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因为刚才我们在纽约这边的这个高文谦和陈伯公县这边，他们的线路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讨论局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我想、
现在可以啊。
哦，现在可以，好破空。那我想请你来说一下，我们知道在这次周永康落马的这个羽翼当中呢，这个蒋杰敏是得到最多的关注，他原来是中石油的最高的领导，那么后来调到国资委哈当了主任。但是根据很多的爆料消息说呢，对于他的调查其实早就展开了，而且把他调到国资委中央一级的国资委，实际上是一个计谋，让他离开中石油那个老窝，便于这个抓他啊。这些背后的操纵，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共这个权斗啊，或者是说对人的处理，有很多暗流涌动、看不清楚的因素哈。那么我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就显示中共高层这个权力斗争越来越有点怎么说呢？黑化了，就是你在背后你都看不见，是一个暗箱操作。尤其是让这个有贪腐嫌疑的这些人都人人自危，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从来就是黑的，从来就是厚黑的。所以这个关于蒋泽民这个查处。这个手法应该说，中共高层，比如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他们在导周这个步骤上比导博显得更谨慎、更慎重，而且处理的更有那个手法。因为那个薄熙来的倒台是因为王立军的叛逃突然爆发的，因此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暴露了他们种种的一些弱点和软肋，甚至前后处理的不协调。但是导周这件事情呢，他们显然布置的非常的周密。我们看到他们是从四川省查起，成都市整个端。而这个四川省一个副书记端掉，而且退休后的一个副省长也把他拿出来端掉，这是很罕见的，他很低调。后来又把这个石油系统拿来端掉，那么这些都说明啊，这个他这个手法。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审判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薄熙来没有鸟别的人，他没有鸟别的高官，因为他很清楚中共的政治是杀人政治，他如果鸟了别的高官，他可能会被杀人灭口。但是他含蓄的鸟了周永康，他可能已经知道或者有人跟他放风，周永康是可以鸟的。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处理王立军的事情有6点指示是来自于政法委，那么就来自于周永康。从这些迹象来看，我认为周永康是被降下来，是几乎是中共党内的权政王，说一句就是非常残酷，不会说把这个账堆不在你头上，就是找替罪羊。当年苏联找贝利亚当替罪羊，那么当时那个邓小平找汪东兴找替罪羊，同样现在江泽民、习近平他们也可以找周永康来做替罪羊，就是维稳系统的黑洞、贪污、腐败、滥权都可以堆到你身上，这就是共产党维持他的法宝。
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共党内最近连番的牵涉出很多的大案，牵扯中从薄熙来开始，那么现在贪腐反贪腐的这个动作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牵涉到高层级的这个中共官员。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中国权力斗争更加剧烈的一种表象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应该这么看，因为呢，原来呢，这个中共党内，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啊，长期以来的这个情况呢，都是周恩来奉周恩来为圣人。为什么奉周恩来为圣人呢？就是要让他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要 余啊。那么呢，实际上这一条呢，在邓时代，在先是在毛时代，后来是邓时代，在江时代都还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到了胡锦涛时代的末尾，王立军叛逃，把这一点彻底给打破了。哎，因为你想一想，就是党内的话呢，如果王立军但分有一点周恩来这么一种政治哲学的话，他不跑这件事情的话，内部怎么也不会弄出这么一个轩然大波来啊。那么现在他一旦跑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榜样了。所以今后呢，我的看法呢是，中共党内的这个权争啊，会越来越会更加没有底线，哎，更加这个惨烈。
嗯，好，
好，
建立。
对，我接着高老师的讲，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的话，就没有薄熙来事件。这就说明什么呢？当政者是不愿意要那么高层的政治震动的，他要稳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这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搞政治斗争，这是对的，但他越来越不能够秘密了，因为大家都往外放料。
对，
比如说这个温家宝的料是谁放出来的，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那个习近平的料是谁放出来的，薄熙来的料是谁放出来了，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是办媒体的，不断地收到各种料，说现在就是他越想以前的宫廷政治的方式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因此我不相信蒋杰敏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策划，那个不可能爆不出料来。而且这个说周密的这个来有一个非常长期周密的倒周的这么个计划，我不相信存在。因为这是我认为如果有这么个周密的长期的计划的，这很快就会泄露出来，因为这政治斗争越来越不可能保密了。再一个，刚才呢，我认为薄熙来的事件它是个接班体制的危机啊，就是在围绕着接班体制，未来还有各样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围绕着接班体制的，大家就在争权，那个围绕着接班呢，会有大的政治斗争，这肯定会出现，会越来越激烈，会往外放的料会越来越多，老百姓知道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不太相信就是说这个策划了很久，我怎么把他这个调到从石油系统调到这个国资委去，是一个阴谋，我不知道这些，我没有这些信息，我没有这些猜测，我还没有这些信息，我只能从一般逻辑去推测。
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请破公来做一下结这一部分的讨论。就是还有一个，我想就是因为破公你对中共高层这个人这个人脉关系图比较熟悉，我想问的就是简单的说，周永康在中共高层内哪些是他的同盟，哪些是他的政治对手？破公
可以说人人讨厌，周永康人人讨厌，不仅民间讨厌他，中共高层都非常讨厌他。那么去年倒博的时候，中共高层就是5:4的一个比例，那么就是当时有那个李长春、贾庆林跟那个周永康在一起，但后来呢，发展的后来是8:1的比例同意那个倒周。说这个不仅那个这次那个倒周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它不是反腐，也不是清算维稳路线，它最重要的是保住这个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因为习近平权力首先受到了薄熙来的威胁，薄熙来要抢夺他最高权力，那么同时他们也查出来薄熙来跟周永康有勾结，那么周永康这个勾结在他任内是不能处理。我们去年谈节目说过了，我当时就预测因为胡安刚说九常委自己九总统制，就每个人都有权利，权力平等，当时是不能动周永康，因为周永康那个位高权重，但是等周永康平和的下去把权力交接出来，就有可能逐渐动了他。因为不动周永康有可能不能稳定习近平的权力，我们看到江泽民是动了陈锡同之后他的权力才稳固了，胡锦涛是动了陈良宇之后他才能够安定的执政。同样，但是薄熙来并不是习近平扳倒的，而是在胡温任内扳倒的，他只是处理。如果把周永康给动了，习近平的地位才有保，而江泽民极有可能牺牲周永康来保习近平。因此这种权力斗争在高层非常残酷，而周永康根本在高层就失去了几乎任何统治，而他的爪牙已经被陆续的搜捕，说这是一个看点。
好，有关这个周永康的话题就到这儿。那么显然周永康的事情还会持续的发酵，那么我们会继续的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是否出兵叙利亚，美国为何陷入两难。请你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中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美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我们知道那个叙利亚政权呢，对于民众使用生化武器啊，触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年前划定的这个动武的红线，但是红线被跨越之后呢，奥巴马政府却进退两难，美国的这个民间和国会呢，也就是就这个动武是否动武进行了激辩。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应该出兵打击叙利亚呢？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朝野哈和民间都有很多的争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到底是应该履行承诺来惩罚叙利亚跨越红线呢，还是说应该尊重国内民众的厌战情绪，而且了解中东的这个复杂情势来避免这个战争，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我们提到一个数据，就是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在是否对叙利亚动武的问题上啊，反对和支持的民众分别是60%和40%，但是奥巴马呢还是在努力的推动出兵。刘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应该多倾听美国民众的声音？
好的，这个事情啊，你看得出来一个领导者自己的风格。在上个星期这个时候，这个国务卿John Kerry 讲话的时候，他提了一段话，他说这个美国人民厌恶了战争，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让美国陷入泥淖，他说这种情绪我非常了解，但是美国有国际责任。这个国际责任呢，现在大家都说是奥巴马自己给自己画上的。奥巴马当初说如果动用了这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动用这种化学武器的话，那美国就必须要干预。其实他当时啊，现在看是他希望给自己画一个这个安全地带，就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化武，我就不要出兵。
对。
可是现在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所以美国现在说法是说，这个红线不是美国画的，是全世界画的，是这个人道文明社会所共同画下。所以他现在是处于两难，所以他与其说他现在是想要出兵，希望国会授权，倒也不妨说他是不想出兵，所以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国会。
对，但是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出兵？
好，出兵是有很大的困难，我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中国人讲治私一分，那个叙利亚他就出兵叙利亚，就其实会像出兵伊拉克一样，你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大的困难。你觉得那个地方化学武器杀死1000多人，所以美国出兵，我告诉你，美国出兵一下子死的就不止1000多人。这个伊拉克，美国，
所以您总的来说是反对出兵的，
是的，
您这个话一直没有说出来。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他可能是要出兵，因为最近有一个迹象，就是说黎巴嫩美国的使馆人员撤离了今天，那么这是一个迹象，可能要这个不是出兵啊，是动武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奥巴马去年他画这个红线呢，他有两个作用，他说只要使用化学武器，那么美国就不客气。那么他一个就是警告他不用用化武，这样是美国呢就不用干涉叙利亚内政，因为奥巴马是个和平先生，得诺贝尔奖，不想介入任何战争，只想把兵力撤出来。那么另外一点，他也希望这个战争不要搞得那么残酷，如果因为掌握化学武器的地方是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权还有别的优势武器，如果用化武的话大规模屠杀，那么阿萨德政权显然可以生存下去。那么现在我认为美国是会撤军，会出动武，因为尽管国际社会很谨慎，尽管美国的国内民意不同意，但是如果不动武，后果有三个。第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它这个信誉受到严重的损害，第二个就是叙利亚政府可以大规模的更多的使用化学武器，那个完全无所顾忌，再一个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就可以赢得他的政权，那么也就是说叙利亚这场战争将以独裁者的战胜而告终，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
好，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出兵？
我先下结论之前提出三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分三个问题来看这个。当然它的复杂背景我们不谈了。第一个，阿萨德是不是应该被惩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谁来惩罚？第三个问题，红线有几个？那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谈。难道使用化学武器是唯一的红线吗？我觉得这个红线提得非常奇怪，因为在这之前，在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之前，他已经屠杀了10万个叙利亚人了。难道用刀砍这个就是可以忍受的，不要用化学武器就可以了？
是的，
是吧？所以这个红线画得非常奇怪，
是人为的，是一个人为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如果故意给他过分解读的话，如果不用化学武器继续杀人，再杀10万都没有关系，用刀砍就行了。只要不用现代化武器，
传统武器
就可以了。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国际上还有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立这个规则立的是非常滑稽，而且
人为
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要不要惩罚的？惩罚那当然阿萨德是应该惩罚，我已经把10万数字起来了。那谁应该惩罚的问题，当然美国有不可推卸的一个国际责任，但是美国很害怕介入这场 这个所谓的内战中去，我觉着不是不惩罚，要把目标说清楚，我打到什么地方为止，我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对，
现在我看了很多报纸，我没有看清楚奥巴马政府
的
没有理清楚一个非常清楚的战略目标。
对，
因此他进去的话，就像打利比亚的时候我就讲，他实际上说就是惩罚一下，实际上他想把卡达菲给扳倒，所以他可能有心中还有这么一个远的目标，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
对，好，我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美国是不是应该对叙利亚动武？
这个确实是个非常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这个奥巴马呢，在这问题上呢，是我的看法是在个优柔寡断，但是呢，确实是形势比人强。可以说呢，现在的话呢，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更糟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呢，这是一个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么一个制度困境，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呢是一个地方政治，那么选民呢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并不是像那些政界人物一样啊，关心这个国家利益，关心这个国际利益啊，关心别的国家的事情。因此呢，对于一般的前段时间讲着为什么这个关于这个对叙利亚动武这个民调这个逆转呢，从这个40%-60%，现在是60-40%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只是说呢，美国的民众呢在一般性的表个态他可以，但是叫美国人来出钱来死人，美国老百姓就不干了。
嗯，
所以呢，这个事情是非常一个困难的一个选择。具体的说呢，是面临着美国面临着国内和跟国际的双重困难。
嗯，
从国内上讲，那么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个战争之后呢，美国的话呢元气大伤，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经济上呢又是复苏乏力，如果再在这个叙利亚再开一个战场的话，那么肯定会严重的拖累这个经济的复苏。
嗯，
那么从国际上讲呢，那么阿萨德呢固然是这个跟这个伊朗这个结盟啊，这个是美国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叙利亚的反对派呢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
哎，那么话呢，在这里面话呢，他们的话呢，这个主要的力量就是穆斯林兄弟会。
嗯，
那么还有这个
好，这些细节我们待会儿再分析。高文谦，因为我想再把钱往就是还是回到美国这个立场。我们知道奥巴马在当初竞选总统，他是以强烈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来赢得很多的选票。那么他当时说，如果他担任总统，那么美国必须是在面临立即的国家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才会出兵。那么今天他能不能说服美国人，叙利亚使用生化武器，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立即的危险？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就颁了个和平奖给他，刚上任没多久，他在推动和平还不一定有什么贡献，我们先给你这个，等于买期货一样，逼着你非得要走和平这个路线。现在这个关键就在于，像这个那天的国会领袖，这个众议院做过众议院议长啊，现在是少数党领袖啊，佩洛西女士，她就讲，她说我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啊，当然这个，但是我知道我的选区的选民是不支持的。所以呢，你说奥巴马现在所面临最大的困扰，就是你刚才讲那个，美国是不是面临到立即的危险？如果像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打了这个珍珠港了，
对，
美国不用还是在国会做这个事，但是已经是敌忾同仇，全民一致的就通过要动武。现在美国人民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
嗯，建立，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奥巴马在向民众解释他的目的的时候，实际上确实是很多媒体注意到他的目标并不清晰。他当时说的是要对这个阿萨德政权进行威慑，让他们再也不敢使用化学武器。可是我们知道阿萨德到目前为止完全就是违抗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公平道义，他完全可以说我甚至要加大这个使用化学，那到时候美国怎么办？
对，
奥巴马自己本身对于这场战争其实感觉是表现得很缺乏激情，我觉得是。
他不仅缺少激情，根本连一个政策基础都没有。
嗯，
因为他这个叙利亚的事情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在国会里或者在他的这个政府里边对他的原则进行充分的讨论，就是说我立出几个原则，我应该怎么做，这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可以充分讨论的。他处理的非常的这个随便和简单，就随便拿出一个红线来。刚才我已经挑战他的红线了，就是说如果再杀10万人，用刀子杀，用刀砍，你就不管了。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在两年前实际上说过一句话，两年前应该是我要记没记错的是2011年的8月份，他说过，为了叙利亚人民，阿萨德必须滚蛋。 这个实际上给反对派很大的一种鼓励，他认为美国肯定会要介入的。他在去年又画了红线，这个东西呢，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本身有很大的虚伪性。
嗯，
就是说你逼着要进行道德上的选择，但实际上呢，他又不能够政策上真正的去支持他这种道德的选择，使得呢，这个国际上对美国很多的失望。那民众呢，又怕这种随便的表态，把整个这个美国人民又介入一个战争，拉入一个战争去了。所以呢，现在我认为奥巴马在这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两年的时间，他可以充足的时间，
而且他错过了黄金时期干涉叙利亚问题的黄金时期。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扩大到内战，
原则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个做是可以做的？到今天为止，仓促的请国会给他背书，然后这个去找国际上的合作者，又找的这个非常难堪。所以现在说了这一切，我仍然认为美国一定要采取它的行动。现在问题是怎么采取的问题。
好，
首先我觉得要立出一个战略目标。
我们待会儿再说下一步。我想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对叙利亚进行干涉，其实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破空，我知道你刚才说美国应该这样做。我想提到的是，《纽约时报》在星期四昨天登了一篇文章，就是显示这个叙利亚反对派枪决这个政府士兵的一个图像，就是说他们对于政府军的这个处理实际上也是非常残暴的。所以很多人就说美国干涉叙利亚已经错过了黄金时间，当初是一个民主运动的时候你应该为他背书，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内战，而且有很多的宗教势力在里面参与，所以现在美国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而且如果参与的话，实际上反对派如果在权力真空中得到权力，实际上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昨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出的那张相片就是由反抗军处决那个政府军的一个相片，这就恰恰反映了美国进退两难的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但是那个文章中也指出了，在这个所谓圣战者那种极端分子他是极少数，而且美国国务卿克里根据情报的这个公布的情报显示呢，在反抗军里边只有不到20%，最多15%的人是所谓的圣战组织，就是极端宗教势力，那么大多数还是世俗力量，那个自由军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一个世俗的民主而奋斗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美国支持它的主体还是可以的。另外我觉得这个大背景还包括西方经济的衰退，西方经济的整个不景气，不愿意再动用财力人力物力去卷入别的地区的战争，所以西方国家普遍谨慎。还有一个，这次美国的难点在什么呢？有阿拉伯国家不支持动武，因为阿拉伯联盟对阿萨德政权非常的反感，已经停权不承认他是这个阿拉伯联盟的一员，同时也不承认这个政权，而承认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但是阿拉伯联盟并不支持美国动武，所以这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困难。然后在其他方面，这次 G20 峰会上，就是工业国峰会上，除了俄国明确反对以外，其他国家态度暧昧，表现谨慎而已，说美国还是有可能动武的，尽管有重重困难。那么这个国内的民意和国外的，而奥巴马他之所以找国会或者说是国际的红线，他主要是为了广泛的分担责任，让国会一起来承担责任。就他设置了一个红线，给他出了个难题，本来那个红线是让他不卷入战争，结果阿萨德政权以为有机可乘，就违反了这个红线，而且十几次违反，美国的装作不知道，就说证据不齐全为由，但这次瞒不过去了，说美国呢这个红线又成了美国动武的一个压力。
嗯，好，我今天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呢，就是根据日内瓦公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首先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之一，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对你本身造成了立即的危险，第二就是得到联合国这个对联合国的授权。那么这一次显然美国是不足以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巴马还是好像看来是要执意推动这一点。那么高文先生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反而不仅不能维护美国的面子，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更让美国陷于孤立？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当然禁止美国呢是一个那个超级大国了，那么它的自由民主人权呢，它的这个理念，那么这种普世价值呢也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另外这个国际社会呢确实也是需要美国来发挥领导作用，来的话维持这个国际秩序，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公约的这个权威。但是问题是的话呢，这个禁武的禁止化武的这么一个那个条约呢，如果违反的话呢，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讨论。但是由于俄国跟中国的作梗的话呢，美国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困境，面对它是一个的话呢，它的普世价值和这个国内的这个国力 他在这两者之间的话什么，因为扮演这种国际警察的角色是很难的，不仅会那个招致批评，而且的话呢还会使得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强烈反对。今天的话呢，我看到这个共和党大佬麦肯，在他是支持这个奥巴马这个动武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在谈这个回到他的那个家乡去，就遭到了这个他的选民的强烈的这个批评，场面非常火爆，就说明了这个动武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就是奥巴马为什么在动武的最后时刻决定把这个问题交到国会去讨论。
嗯，好，我们知道刚才各位都已经分析了很多有关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他自己怎么陷入这个困境啊。那么我们知道，请刘先生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奥巴马的这个外交啊一直被认为是他执政的一个弱项。那么你从这次叙利亚的问题的处理上，你觉得他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弱点？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奥巴马自己其实是在政治上的经验是不足的。别忘了，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他也只做了一任不到的参议员。他固然是年轻，有活力，有冲劲啊，能够反映新时代的想法，但是在事实上他所对整个国际事务的缺乏理解，以及缺乏这种运筹帷幄，以及缺乏这种国际上如何纵横捭阖这些技巧、这些理念，他都没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叙利亚是俄罗斯在海外唯一有军事基地的国家，所以俄罗斯在跟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俄罗斯是一直支持这个阿塞德政权的，所以美国如果要在联合国里面通过对叙利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必须要过俄罗斯这一关。那么要过俄罗斯这一关，你过去这几年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美国有一个媒体分析啊，说是比冷战时候的这种美苏领袖之间还要糟糕。就在前几天，奥巴马批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说，这普京就好像教室里面坐在后排的那个很乏味不知道该干什么的小孩。你想普京听了这种会高兴吗？你用这样的这种思维或者作风来处理国际议题，难怪要处处碰壁。
我们知道这一次处理叙利亚问题，实际上俄罗斯和伊朗都向美国发出信息，愿意跟美国进行谈判，包括俄罗斯说要派出特使到美国来进行对话，但是美国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很多外交分析人就是说，美国错过了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而且为这个叙利亚问题寻求外交解决方式的这个机会。
我非常同意。因为这个奥巴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刚才我已经讲了，两年有充足的时间在国内对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在国际上来这个折冲尊祖和这个斡旋，来寻求这个合作者，甚至和这个苏联还有不和俄国还有伊朗，甚至和中国进行这个外交上的这个交涉对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做到，这是他一个巨大的这个外交上的失误，他处理得非常随便。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联合国实际上不要太在意他，因为联合国是二战的一个产物，当时有五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这里边呢还有大独裁这个国家，专制国家，你指望这个国家去这个支持你在世界上这个推动人权的事业和和平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在意说这个联合国是不是授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说，奥巴马应该有一个坚实的叙利亚的政策基础，这个政策基础是来源于中东的这个政策基础，它不能够这个随意行事啊，要在以这个基础来寻找国际上的同盟和这个反对者进行这个
对话。
那另外一个来看中国，我们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每一届的政府从这个尼克松以来，都是基于基辛格和尼克松当时一个冷战的临时需求来奠定的对华基础，来处理对华的事务，这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奥巴马本身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外交基础有没有一个长期的原则的问题。
好，时间不够，我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关切的是下一步美国怎么办。美国现在总统提交给国会去表决，让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不通过的话，有可能奥巴马就找个理由不参战了，那么这样是对美国和他总统本人信誉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另外，如果美国动武，其实奥巴马完全可以越过国会去动武，他不需要国会同意。那么他如果动武的话，我倒是觉得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是空中打击，一个是那个向反对派大规模的输送武器，这两种方式的结合给这个阿萨德政权以一个精确的致命的打击，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当然这要策划得非常的完善。
但是如果只是要把阿萨德政权推翻作为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我觉得就跟当初在伊拉克推翻这个萨达姆政权一样。我们知道后面的后续的其实有大量的问题，尤其是刚才这个高文先生也提到，阿萨德政权倒台了又怎么样呢？你在对中东局势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怎么看？这个要进行很深的评估。那么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请高文先生来做一个讨论的结，就是说你如何看待美国这一次在叙利亚问题，就是他严重的侵犯人权，严重的背离人权，但是美国这个举棋不定，是否显示美国作为这个国际警察的内在动力在缩小？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评论一下。
呀，我觉得呢，美国国际警察的这种那个角色呢，是与美国自身的这个理念啊，和他的这个软实力，这是根本的，还有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力综合的这么一个国力。国际上刚才我说到需要这么一个美国来扮演这个领导角色，但是这回之所以面临这么一个困境呢，我刚才说到的话呢，主要还是形势比人强。美国的这个国力的话呢，经过两场战争之后啊，势力已经那个大为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经济复苏又乏力，那么在这种情况再开辟一个战场，而这个战场的这个变数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哎，那么如果美国一旦投兵之后，如果最有可能是以色列和伊朗卷入，那个时候就不是美国所能控制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最好的办法的话呢，还是的话呢，就是听听民意，哎，那么最后的话呢，不出兵。但是不出兵里面的话呢，也有这个很大的这损害，其中第一。
高文先生，对不起、
就是，
对不起，我必须把您打断，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讨论不得不在这儿结束了。
Okay.
那么，观众朋友，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
好。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节目最后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各位来点评最近一个星期的一些没上头条但是发人深省的新闻。首先请刘平先生来点评一下。
好的，再不到两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啊，这个习近平下了个指示，为了杜绝官场歪风，严禁公务员用公款送月饼和节礼。各国的媒体啊，非常多的分析，其中有一个特别让我们觉得这个比较诧异的，是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媒体，他们非常诧异，他们没有想到原来月饼盒里面装的不只是月饼啊。然后那个这个香港的媒体写得更白，他说为什么不准送月饼呢？因为月饼盒里面装的是现金，装的是名表，装的是什么样子不可告人的事情。现在不准送月饼，那以后端午节是不是就不肯送粽子啊？然后人家过生日的时候不能送卡片，卡片里面可以夹什么样的这个超值信用卡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这些人把这个美女送给高官的时候，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礼物呢？所以是用心良苦，希望能够遏制歪风，但是恐怕根本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
好，建立。
我讲的这个故事和中国的腐败也有关系。这个《潇湘晨报》登了这么一则消息，就是说在湖南的这个天峰县，就是 PS 这个官员的艳照啊，勒索官员已经成了一个地下产业。那但是呢，从2011年七月开始，有三个人，他呢给这个香港和澳门的官员发这个他 PS 的艳照，他认为这个香港和澳门啊应该更有钱一些，一共发了105封信，发了艳照，香港88封，这个103，那个澳门15封，三年呢两年多一直都没有得手，最近被抓获了。我说啊，这个作案的人呢不明白，虽然这个香港还有澳门的这留下的法治基础啊被一国两制的破坏的差不多了，这个中国的遏制政治文化也清晰的差不多，有些官员开始腐败，但是还没有到中国这种程度，说他要等2-3年再做就好了，说太前瞻了啊，这个做得太早。
好，高文清先生。
是吧，最近呢广东、湖南、福建那么连续发生这个葛大米事件，那么弄得人心惶惶。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呢早已经成为这个严重的危及这个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权。那么人大的主管这个环保立法的官员翟某人呢，他对此这么样子评论，他说呢西方呢是用这个环保污染的问题来给中国施压，
那么来阻止中国的发展，来肢解中国，这个因此呢，环保呢，这个不能过度。他还讲出这么一句话来：中国人这个吃这个葛大米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但是中国人的寿命还在增长。哎呀，这个一个政府的这个官员，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竟然讲出如此雷人之语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
好，
这里面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不吃这个葛大米，他有特供。第二的话呢，他是葛大米呢吃多了，脑子出了问题了。
好，谢谢您，高文天先生。接下来再请陈凤空先生的点评。
啊，最近那个北京和香港人互相呛声。啊，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接见香港的所谓之纪律部队，表明在香港要这个反对这个普选、反占领中环，那个不惜维稳，强力维稳。那么香港的市民呢，就在台湾打广告，要台湾吸取香港的教训，不要步后尘。这个中共呢，《环球时报》呢就讽刺说，香港的反对派啊太幼稚。这个就大家使大家联想到啊，就是自从江泽民说骂这个香港的记者太幼稚太天真之后啊，中国政府用太幼稚来说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你说要这个公布官员财产，他说你太幼稚；你说要这个新闻要讲真相，他太幼稚；你说那个人民大会堂里要有人民，他说你太幼稚；然后你说那个刘翔在奥运会上是假甩，他也说太幼稚。所以说中国难怪有这么一首歌，就讲你别劝你别太幼稚，这首歌词有这么几句，说别太幼稚，以为我还在傻傻的等你，这个其实呢，世界上不只有你，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好，谢谢各位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杨建立、高文谦和陈伯公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再会。